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很久没有在讲台上见到大家，非常开心。也是我们已经过完农历的新年，也是第一个主日，我们要继续开始我们的哥林多的教会的行程。我们这次是讲到哥林多前书第20集，我们把圣经翻到第4章的14到21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哥林多前书4章14到21节，预备起。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10000，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耶稣里怎样。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权柄。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权能。你们愿意怎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在温柔的心呢？你们是要我带着刑杖到 IMS 来呢，还是你们用刑杖把我赶出去呢？保罗的意思实际上有点这样啊。那1997年的时候在美国有一个学术的研究这个研究大概是调查了几千家教会所得出的一个结论。它的题目叫Clergy Killer, The Guidance for Pastors and Congregations Under Attack。 它的题目就说牧师的杀手，当教会在牧师和教会在被攻击的情况下会发生怎么样一个研究。基于这样的一个研究，05年的时候一个美国非常知名的牧师也是一个作家，他写了一本书他写了一本书是 The Wounded Pastor or The Wounded Minister, 是受伤的牧者。因为在他的一个研究，基于这个97年这个研究之后，他做了一个实际的一个考察，他发现单单在他自己所在的那个宗派美南浸信会，每年最少有2500个牧师被迫离开工厂，最少2500个牧师，单单一个宗派。而这2500个牧师离开之后，很少有人再能够重新回到他们自己的教会，或者回到教会任何一个教会继续做他们的一个服事。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发生呢？在他的一个自己的经历当中，他也发现了原来在教会，在相当一部分的教会存在的一种我们说是牧师杀手，牧师杀手的存在。也就是说这些人他们极个别，虽然他们是极个别的人，但是他们所造成的一个伤害跟能力是非常的巨大，使很多牧师在面对攻击的情况下毫无自卫的能力，最后被迫离开工厂，包括他自己。虽然那个时候他去那个教会的时候他已经非常有经验，因为他59岁那个时候，但是他忽略了一点，他没有好好分析的一个，为什么那个教会在27年当中换了8个牧师，平均每个牧师做的不超过3年。然后呢，当他去到那个教会之后，他想改变那个教会的状况，但他发现他太乐观的估计了。虽然他很有名，在美国写过很多很著名的书，也在他的宗派里面广泛被接受，并且在全世界最大的神学里面当过教授，并且有过牧会经验。 So what?当他去到那个教会的时候，他很受伤的离开。但是他写的那本书当中，他就提醒到说，为什么他要写那本书《受伤的牧者》，是因为他希望经过受伤之后，他发现他还能够帮助那些年轻的牧师们 使他们在服侍的工厂当中不要再受太大的伤害，以至于最后他们没有办法继续留在服侍的岗位当中。但是如果你仔细看哥林多前书刚刚我们念的这一段，保罗说到最后在第21节的时候说，我要拿着刑杖来呢，还是用温柔慈爱的心呢？其实你要知道，当时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所面对的状况跟那位牧师很相似。当时的保罗实际上在哥林多教会发现有一群人，虽然可能不是很大多数的，但是这群人对保罗的攻击很强，甚至他们挑战了保罗属灵的权柄，并且令保罗很受伤害。所以保罗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跟后书连在一起看，并且想象如果有四封信，其实保罗是写了四封信给哥林多教会，虽然我们今天只能够读到两封在圣经里面，但是整个的一个 picture， 整个的一个图画所让我们看到的是，保罗实际上是当时是备受攻击，并且他被迫去回应，甚至亮出他的宝剑说我要带着权杖来呢。所以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很害怕，因为今天没有一个牧师敢说这个话。而在这里面让我们所看到的是，当时哥林多教会因为有不同的人跟随不同的牧者传道人，在教会里面纷争不断，并且四分五裂，彼此攻击，而且产生教会的分裂。所以其实如果用今天人的观点来看的话，这段文字其实显示了保罗有点不识时务。保罗实际上他当时来说，我认为我自己真的认为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过高了估计了他对那个教会的影响力。虽然他是那个教会的建立者，他是牧养这个教会时间最长的，他对这个教会有很大的属灵的影响力，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实际上在教会里面已经产生了一些牧师的杀手针对保罗。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他必须向这个教会呼吁啊。那保罗到底呼吁了什么？保罗是在向请求他们的，请你们尊重我属灵的权柄，请你们来效法我属灵的榜样，请你们让我们的教会来更像耶稣基督所原来所设定的样子。就像今天我们的敬所祷告的，我们的教会是否真的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而我们更像耶稣所预备的那个真的教会了呢？那么保罗到底向他的信徒请求了什么？保罗到底向哥林多的教会当时呼吁了什么呢？两个方面。第一个，保罗说你们是要学效基督工人的榜样。基督工人的榜样，保罗说啊，我写这些话是在前面的，就说哎呀，我今天还是赤身裸体啊，我今天还像万夫中的渣子一样，今天我还是在受很多的苦难，在传道的过程当中，但是你们倒富足了。就前面那一段，我写这些话，他说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要警戒你们，警告你们的，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不多。保罗在这里拿两个比较，一个是为父的，一个是师父。在这里面中文看不清楚，但是在希腊文的原来的意思当中，这个师父有个特别的意思 pedagogos， 这个词啊实际上是什么，在希腊的文化当中，在罗马帝国当中有一种奴隶是用特别身份的。我曾经讲过，我记得这些奴隶他是什么，是被奴隶主安排了教育他们的家庭的继承人的。这个年轻的小奴隶主跟这个师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他是老师，他有很强的一个什么教育他的能力跟权力，但是他不是他的父亲，他给他很多的教导帮助，但是他不是他的父亲。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师父有一万，其实就当时我就讲到，就是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建立了之后，他牧养了之后，他曾经离开一段时间，当他离开的时候，有很多的过路的传道人经过那个教会，其中有亚波罗，其中有什么，有彼得，甚至有些学者认为还有耶路撒冷的那个所谓的雅各党，就是那些啊非常有犹太背景的基督徒，那些人曾经也去过哥林多教会。而哥林多教会本身的传统是什么呢？因为它是受希腊文化影响，所以它什么，他们有很强的哲学、智慧学、诡辩学的这种传承。 所以这个教会什么，它是有各种的思想在里面。而保罗在这里说师傅有一万，也就是说虽然你们有很多很多的老师曾经教过你们，你们有很多很多的什么不同的学问，但是你不要忘记为父的只有一个。保罗就自己把自己放在一个父亲的位置，为什么？他说我爱你们像儿女一样，我爱你们像儿女一样，我爱你们是甚至愿意为你们牺牲放下，所以什么，你们要效法我，所以你们要什么，学效我。在这里面保罗说，我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保罗在这里面他所表达的是一种属灵的生命的关系，他所表达的是我因着基督耶稣的福音生养了哥林多的教会，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说我就是哥林多教会的父亲。虽然有很多不同的老师曾经在你们当中教导你们，但是我跟你们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你知道保罗如果讲到这种话已经有点过头了，我认为已经有点过头了。你爸爸要不要跟你说，哎，我是你爸爸你不要忘记我，不需要嘛，因为什么，我是你爸爸就是你爸爸嘛，对不对？我不需要，当然我是你妈妈就是你妈妈嘛，对不对？我不要妈妈就说 你儿子二十岁的时候，你三十岁四十岁的时候，你不是哎呀妈妈爱不爱你啊，不会这样讲的嘛，对不对？但是保罗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必须一再重申他跟他们的关系，并且什么，他说我是我用福音生养了你们的，我跟你们的关系跟别的老师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就说明哥林多的教会当时跟保罗的关系非常紧张，而且很多人否认保罗对他们有属灵的生养的关系，而且很多人可能会聚在一起反对保罗属灵的权柄。因着这样一个环境，所以保罗什么在强调，保罗说我是父亲他们是老师，为什么呢？因为是保罗建立了这家教会，用福音生养了这些基督徒，也是他牧养了这些基督徒，所以什么，他有了在基督里为父的身份，所以什么，他在教会当中有了家长的地位。所以他在这里认为他自己跟所有亚波罗彼得甚至其他人都不一样的时候，是因为什么，我是看你们是亲爱的儿女啊。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就是说我爱你们啊，好像父母对儿女一样。我在想有的时候很难的，这些事情，特别是在一个中国文化，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非常非常挣扎，因为我发现当这个信息放在中国文化的一个框架当中，再去诠释基督教的信仰的时候，有些不太容易。因为你知道什么，在西方人的父母跟儿女的关系跟我们很不一样。在西方，对不起，我虽然在西方也待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在我的经历当中，我看到西方的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很少有控制的，很少有控制，很少有控制，爱就是给，爱就是给，爱就是。我看我的老师，我神学院的老师，他怎么样对他的儿子，他的两个儿子，无尽的给呀，不断的给呀，没有要求，没有要求，没有要求啊。但是我们华人有点不一样，是不是？我们华人很不一样，我们对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对我们，有的时候很多要求，很多要求。所以在这里面，我想我在这里要重点的讲的一点，就是说你要为父母，你首先要学习的就是爱。如果我们不能什么，就是那就变成什么是爱。爱是什么？爱就是牺牲，爱就是无尽的牺牲，就是无论怎么样，你的儿女怎么样的不好，你始终在那里，你爱他。这是在很多中国父母当中是好像我们不能接受的，但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你仔细看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关系，跟我们的关系就是什么，就是爱，就是爱，就在那里，就是爱。所以我昨天还在跟维尼说，我说很有意思，我说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啊，我们常常喜欢说，哎，你听我话，你不听话，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跟你的女儿说，你如果不听话我就不喜欢你，有没有讲过啊？肯定讲过嘛，但是这是错的，这不是啊。你爱他不是因为他听你话，是因为他是你的女儿啊，他是你的儿女，所以你爱他。保罗爱哥林多的教会是因为什么？哥林多教会是他福音生养出来的，不是因为他们听他话，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在这里面保罗首先就强调的一点，就是我是爱你们，我爱你们像亲爱的儿女一样。你看保罗很有意思，保罗写信给他的一些门徒，给他的一些学生，给提摩太提多，你看他怎么样对提摩太的。他在哥提摩太前书一章里面称提摩太是什么，我真儿子的，做我真儿子。保罗自己没有儿女，保罗把提摩太这个福音所生养的孩子看成他的真儿女。然后在提摩太后书他说，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他称提摩太是他亲爱的儿子，非常有意思啊。他甚至救了一个奴隶，在一个罗马帮助一个奴隶阿尼西姆信了主，他把这个奴隶也看成他的儿子。所以他在腓利门书第十节就说到，是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这些人他看他是他的儿子，为什么？因为他爱他们。我们跟我们的父母的关系，我们跟我们的儿女的关系，其实最重要的、最最最最重要的本质的，就是一点爱。没有了爱，就没有了这种关系。保罗说，我之所以可以看我自己是你们的父亲，就是因为我爱你们。我之所以可以看你们是我属灵的儿女，是因为我在福音里面，我在基督里面用福音生养了你们。在这里面保罗说，所以你们要效法我，所以你们要效法我。在这里面保罗用了一个词，因为在圣经里面，在新约圣经有两个不同的希腊文词来描写效法。第一个是我之前在第四章开始的时候说，你们效法我不能过于圣经所记的，保罗说的是什么？这个效法是学习的意思，是学习。但是在这里面这个效法它的意思是什么？模仿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们要模仿我，甚至你们要效法我，恰恰你们模仿我，为什么呢？但是如果你仔细把整个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对于效法这个词的用法，你就会看到保罗在这里他要说你们效法我，实际上就叫你们要效法基督。因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他说，你们该效法我，因为啥？我效法基督。如果一个传道人说你们要效法他的话，如果他效法基督，他如果不效法基督，对不起，你不要学习他，你不要效法他。我早年后来我发现很有意思，我早年跟过一个老牧师，后来这个老牧师我的同工当中像皮特牧师他们都有认识他啊，我很有意思。我当时 我跟着这个老牧师一段日子，他在我早期属灵生命当中对我帮助很大，所以我效法他嘛。所以他早晨五点钟起来祷告，我也五点钟起来啊。后来我发现有些事情我不能效法他，因为他看我是他的学徒嘛，你知道老一代传道人，所以我起来，我五点钟起来祷告，六点钟做什么你知道吧？猜猜看啊，不是睡了，怎么这么懒惰呢？我六点钟替这个老牧师洗短裤洗内裤啊。啊，我就想想我就有点不高兴了。我长那么大，我当时已经二十多岁了。我老爹的短裤我也没洗过啊。啊，我告诉你，我也不可以要我的同工学徒来洗我的，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兄弟们，所以当我们学校一个传道人的时候，我们学校他是他什么东西？我们学校的是他生命当中他效法基督的那些东西，我们效法的是他跟随基督的东西。所以这个词 Menetaos 它本身就有一个模仿的意思，它有一个就是 imitate， 所以 imitate 这个词模仿者就是这个英文的，就是从这个希腊文来的。也就是说你要模仿他，当他模仿基督的时候，如果他生命中有些东西不是模仿基督的，你不要模仿他。他骂人的样子你也学他吗？有人专门学唐崇荣怎么样骂人，最好不要学啊，因为唐可以骂你不可以骂，你懂我意思吗？因为唐骂人他有权柄，你骂人没有权柄啊，对不对？所以保罗说你们总该效法神，好像慈爱的儿女一样，好像慈爱的儿女。因为什么？上帝爱你们，他要你们效法上帝。我想中国我们的文化让我们看到，我们很多时候跟我们的 在西方的一个框架当中所解读基督教是很不一样的。那我举个例子啊，我们知道就是葛佩林牧师刚刚被主接去，对不对？99岁100岁，哎呀，很活了很长。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做了一个观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啊。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微信群或者是社交媒体上，哇，这个纪念文章爆盘嘛，对不对？哇，好多人都 post， 他一辈子也没有见过 Billy Graham， 他甚至没有听过 Billy Graham， 但是每个人在 post 的时候他也 post， 对不对？哇，怎么美国总统的牧师啊，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哎，很有意思。但是我后来发现，在 Facebook， 在我的这个朋友圈，在我的 Facebook 当中，在一些西方我的同学，我的牧师朋友们，美国也好，欧洲也好，没什么声音，没什么声音。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我的解读哦，因为我们今天看那些属灵的伟人还是太把他们偶像化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伟大的光环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想到他首先是个人呐。我告诉你， Billy Graham 的家庭困难很大的，他的家庭里面也充满很多问题，他五个孩子当中有三个家庭破碎，你知道吗？他的外孙子，他最爱，他五个孩子中最被上帝用的那个孩子 Annie，那个 Annie Graham， 他的那个小女儿大儿子还在外面做了一些很不该做的事情啊，最后差不多是给教会开除的。所以你就看一个人，你怎么样去学习他，你怎么样看他效法他的榜样，如果他跟随神的那个部分，你应该学效他，应该效法他。但是他也是个人啊，他也有很多生命中的软弱，他所面对的这个 frustration， 那个无奈，无奈英文怎么讲，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我想他在那天问我无奈，你告诉我英文怎么讲啊？他所面对 helpless， 对不对啊？可不可以这么讲啊 ？helpless， 他所面对的那种 helpless， 你能够想象得到吗？他不是因为他是个伟大的布道家，他一祷告上帝就听他，他为什么他的家庭里面还有那么多的困难？因为什么？很简单嘛，他出去服侍的时候，他就是没有时间跟孩子们在一起嘛。他没有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小孩子在他最需要关怀的时候，得不到他的牧养，得不到他自己在属灵上的关怀，包括肉体上的关怀。但是我们不是啊，我们充满了这种对偶像的那种崇敬，这就是我们的教会里面很容易走极端，要么就把传道人捧上天。认为这些传道人都是，要么就一旦这个传道人做一件事情令你们失望的，或者只要有一点让某一个人他觉得不高兴的，他可以180度转弯，就把那个传道人踩到底下。这就是我们的文化。我想，所以保罗在这里其实是提醒我们，我们怎么样当看待传道人？当如果他效法神的时候，当他效法基督的时候，当他跟随主的时候，你是否应当尊重他？你是否也应该学效他？你是否也应当跟随他？我前两天前几个礼拜，我在帮助本地一个教会一些他们的情况，因为这个教会跟我很多年认识，那二十年前。他们做得非常好，他们曾经，其实这个教会是我们 BRCF 的一位也几个家庭出去开始了这个教会。那曾经在差不多十多年前的时候，他们顶峰的时候，他们在北京有六到七个堂会，每一个堂会差不多有将近上百人。那我很有幸，中间有一段日子，我当时十多年前在北京做访问学者的时候，我当中有一年的时间在他们当中，我在他们当中帮助他们跟一起建立。当时我就记得我跟他们的带领人说，我说你不要给我七个教会，我说我忙不过来。他就每个礼拜天让我去一个地方讲道。我说你只要给我一个或者最多两个，我说我只想把我的时间集中，我一年当中我集中在一个教会或者两个教会讲道或者是牧养，我说这样就会不一样。否则我说你总是永远在找讲员。他们的这个牧养的方式就是每个礼拜天，所以 BSF 当时有很多的比较有讲道恩赐、属灵恩赐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就会在他们教会服侍。当时教会发展非常好，但是很遗憾的是说，他们始终没有牧者，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他们的教会始终停留在寻找讲员的阶段。我只要礼拜天有人在我这教会讲道就够了。所以这个教会后来就发生了一些情况， 从他们到六到七个堂会，一下子就开始变，这几年发展更不好，最后变成只有两个，现在只有两个。而且这两个也不能够彼此同心，两个教会，所以一个只有大概几十个人，二三十人，四五十大概，另外一个大概不到一百人这样。那我觉得又很可惜，因为在他们当中当时兴起一批年轻人，当时你想想看，我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三十多岁，不到四十岁，这三十岁多一点，三十五岁，我当时在他们当中。当时有一批他们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非常爱主，我当时就想过这批同工好好牧养，把他们培养起来，这个教会会很强大。所以现在他们的那位带领，另外的一位带领人，因为他们老一代的那个带领人他们已经离开回了北美，但是他们新的那个带领人就来找我，他说怎么办，我说你不能够再停留在找讲员的阶段，否则你就是 pedagogos， 你懂我意思吗？师傅，你到处请师傅，这个师傅跟那个师傅讲的不一样的，而且很多今天北京的师傅很多啊，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在外面找师傅，你知道吗？哎，很多人跟我讲了，我吓死，怎么可以这样的？师傅，你居然在礼拜天还听我的属灵喂养，你就去吧，你根本不应该留在我们当中啊，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有些人就祷告要摇动上帝的手的，还要摇动上帝的宝座的，哎，这样的祷告也有的。哎，然后还在我们当中听到，哎呀，我说你跟着你的师父去吧，你不要在我们当中啊。然后我觉得真的很奇怪，但是这个那个教会当时的情况就是说，有些讲员这个礼拜天跟那个礼拜天讲的完全不一样的。还有过好笑的事情，连续三个礼拜讲五饼二鱼，因为每个讲员都是讲五饼二鱼，他们事先也没有经过讨论，因为每个人都不同背景嘛，对不对？哎，然后这个五饼二鱼出来的故事都是不一样的，啊，还有美其名曰说，哎呀，上帝的领受啊。从上帝领受的，但是另外一个教会也是我们 BICF 的同工出去开创的，就很不一样。我跟那个谁，我们一位弟兄就特别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为这个事情特别打电话追他，我说因为我知道他在他们当中服侍，他礼拜天上午在我们教会，下午他自己带一个很大的团体，学生学者的都在，就在那个教会，也是的。我告诉你，几年前，十多年前还没有西安教会，没有西安教会，哪有西安呢？十多年前守望还很小的时候，那些教会他们已经开始成长了。这家教会就是从一堂，我记得在十多年前我在他们教会讲道的时候，一堂不过一百人左右，今天他们到三到四个不同的地方，每一个地方两堂，两三百人聚会，上千人聚会，也是我们教会出来，我们也是我们背景这样出来的一对。为什么他们成功在哪里？我做了一个分析，就是这个教会是有爸爸的，这个教会是有爸爸的。这对老夫妇，很忠心的老夫妇，台湾人，台湾背景，跑到中国大陆来做生意打工的，但是上帝呼召他们出来建立本地教会，他们就出去全部给呀。所以十多年下来，他们从几十个人开始聚会，到今天要上千人的聚会。为什么？因为这个教会是有爸爸的。然后这个教会那个谁，我今天看到他，你还在我们当中，他就跟我说，他说他的风格跟我们有点相似的，还我说我很开心啊，但不是我干的了，是上帝干的，对不对啊？而且呢，他们中间的同工彼此关系非常好，配搭。但是这个教会也会面临另外一个挑战，因为这个老弟兄，这个台湾老弟兄，他年纪大，他七十一岁了，他不可能再这样干十年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虽然他也案例了年轻一代的传道人出来，但是现在他们马上面对一个交接班的问题，传承的，这是华人教会，中国教会第二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传承。今天你们给我的时间太少，我第一点才没讲完，他已经到了只有十五分钟了，怎么办呢？唉，所以你就看到，其实就是说保罗在这里说，你们需要一个 role model， 你们来跟随我，因为我跟随基督，你们要效法我，因为我效法基督，你们模仿我，因为我模仿基督耶稣。所以在这里要让我们看到一个很普遍在当时教会里面所产生的问题，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学习保罗的榜样。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学习我。第二个方面，在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一节，保罗这里说你们当顺服上帝工人的权柄。在刚刚我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读错了，在全能，因为一开始他说到是什么全能，几次重复说全能， 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儿去，让主许可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而且不是那些自告自大之人的揶揄，乃是他们的全能。但全能这个词中文有的时候翻成权柄，我从这个角度说也没有说读错，因为这个词全能权柄在希腊文是同一个词 dunamis。 dunamis 这个词的意思是一个能力，一个很强的能力，就像原子弹 要爆炸的这种能力。保罗说这些人只有言语，但是我有全能。也就是说，为什么你们讲一大堆，你在 WeChat， 你在那个 WhatsApp， 你在 Facebook 的，你再讲一万句也没用，因为一万句也抵不上一句。保罗说我一句，因为我是什么，有全能的。这里面很有意思哦，我在这里他说到你们只有言语没有全能。这个言语这个词你去看，它是 logos 用的，希腊文原来的文字就道，你们有道但是没用。为什么？我在想，为什么他们有道还是没有用？你没想过？他们有 logos， 有道嘛，有圣经嘛，他们也有圣经啊，他们可能甚至用圣经来攻击保罗嘛，为什么还是没有用？因为什么？保罗说他们有 logos， 但是没有 dunamis， 他们有道却没有全能。为什么没有全能？是因为他们没有圣灵的同在。保罗说我有道，但是我也有全能。所以神的道跟神的灵是一起工作的，它是不可以分开的。所以当保罗讲道的时候，圣灵的能力跟他同在；当保罗讲道的时候，圣灵的能力是透过他的道出来的。所以保罗跟你说，你们这些人，你们不在乎，我并不在乎你们，因为你们虽然有道，但是你们没有能力啊。你们虽然在讲圣经的话语，甚至在有言语，但是你们没有全能，你们没有全能，你们没有上帝的同在。没有全能就是没有上帝的同在啊！但是我有道，我也有上帝的同在。所以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你们要顺服我。为什么保罗这么说？你们顺服我，因为什么？当时教会里面就是没有顺服嘛。好了，这里面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讲到顺服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不要把它放在中国文化的这个框架下去解读啊。为什么华人教会，为什么中国教会有那么多那么多极端化的，要么就是什么一个家长，一个像那个大魔头一样的 sit 在这个 top 控制所有的人，每一个人一言一行都要什么受到他的那个监控啊，逼迫，这个叫家长制，跟 Hitler 跟 Stalin 还有一个跟那个我不讲，跟他一样。你们不要重新解读啊，我对县政府是很支持的，嘿嘿，你们要害我，哈哈，没办法。这个叫独裁，这个叫家长制。中国教会你看很多很多的，特别是老一代的有很多这方面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受我们的文化影响，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文化当中，这就是我有一次我非常痛苦，我们的一个姊妹告诉我，我为了她这个事情，我是几乎是流泪祷告难过。她已经，我不知道她多少的年纪，我想差不多三四十岁，她的父亲还要打她，还要逼迫她，最后没有办法，她没有办法奋起反击，奋起反击。为什么还会是这样的？难道我们的父母不懂得尊重我们的儿女吗？对不对？当然我也从小被我亲爱的母亲管教大的，但是我有个很慈爱的父亲，你知道吧？我这次回家过年很有意思，要不要听一听？不许告诉我妈妈，不，他在网上听我讲到，我回到家里这次看我父母很有意思。我爸爸就向我母亲坦白一件事情，因为我小时候很顽皮，很捣蛋，你知道吧？所以常常被老师告状，那都小事。有一次差点要被学校什么，没那么坏，哈哈，记过。那结果呢？后来就记了。记了之后呢？那我爸爸没有告诉我妈，哈哈哈哈，所以我还是有个很慈爱的父亲。你懂我意思吗？就说这是很重要的，你懂吗？怎么样接纳你？怎么样接纳你？你是不好，我是不好，我是不够好。但是上帝就是这样接纳我，上帝就是这样接纳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他让我们得到医治，在他里面，这就是恩典。所以保罗所讲的这个权柄、全能， 跟我们理解的有点不一样，所以有些传道人就会抓着这些权，在这些经文来逼迫教会的弟兄姐妹来顺服他。我告诉你，不对的，不对。你有没有爱你的教会，爱你的弟兄姐妹到一个程度，为他们舍命，甚至是舍命流血一样的去？所以我认为这段经文必须要放在整个西方对于基督教的诠释当中，在爱跟恩典的前提下去解读。要不要尊重权柄？要。要不要顺服上帝的权柄？要。要不要尊重传道人的权能？要。但是他必须在一个爱跟恩典的框架，基本的框架下解读。否则我告诉你，教会会出现很多独裁者，教会又会出现很多他们利用上帝的名，利用上帝的这个名义来奴役弟兄姐妹的这些独裁者。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实际上是两面性的。一方面他爱这些人，爱哥林多的信徒到一个程度，甚至为他们死；另外一个情况是他甚至也是要求他们，你们要什么？顺服我。因为保罗说什么？我是有为父之心的，我是以爱为出发点的，而且保罗我自己是被上帝的恩典临到，以至于我降服在上帝的恩典下而悔改的，因此我也愿意顺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所以如果再这样看的话，你再去解释这个权杖，这个刑杖的意思是什么？他说教会还是要有纪律的。所以有人就说嘛，改革中，特别是改革中强调什么是真的教会，什么是真的教会？真的教会就是有上帝话语得到传扬的地方，这是真的教会。真的教会是什么？是圣餐洗礼这些圣礼得到实行的地方。真的教会是什么？有教会纪律的地方。所以保罗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啊，并充足的信心。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全能是很重要，因为没有全能，上帝就没有办法工作，上帝的灵就不能够与他同在。所以过去有人曾经问我，我讲完道有人就问我拿我的讲稿，那我也给他，但是我也跟他说，我说我的讲稿给你没用的，你们今天谁要我的讲稿，我随时可以给你，但是你去讲，你跟我讲不一样，你把它全部背出来也没用。Billy Graham每一篇讲道全部每一个字，每一个字打出来的，那你去背下来，你讲，你看看会是怎么样嘛？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同在是不一样的，上帝的同在是表达了你有全能，你有权柄，你有同在啊，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就在想，前段时间我身体不太好，我去年一直身体不太好，然后到了今年的春节的前后，我又病了几个礼拜，但是感谢主，现在还是得到医治啊。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大家如果听我讲到的会记得，我最少有三次以上我提到我可能会退休，对不对？那是真的，我不是做啊，不是矫情，不是啊，绝对不是，这不是的。因为我真的在想，因为当时我就在跟温妮说，我说我差不多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这个教会，想不想知道？没有声音啊？不想还是想啊？我告诉你，如果哪一天上帝让我在讲台上没有能力的时候，我就自己乖乖走吧，不要再站霸占的地方。哪一天上帝在我的服事当中没有同在的时候，我讲到没有能力的时候，我就该走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看到保罗说神的道在你们当中可以得到传扬，这个福音得到传扬不是单单在于什么言语，更在于什么信心、圣灵跟全能，跟全能。讲到顺服，我在想，我们的处境真的很不一样，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一个比较国际教会的，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背景的弟兄姐妹聚在一起，所以你看到有些外面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或者传道人在我们当中一旦不习惯。我们曾经前几年有一位姊妹从台湾来到我们当中加入我们的团队，后来就跟我说，他说我很不习惯，为什么？他说我在台湾， 他我的教会的文化就是说顺服，顺服你的上级跟你的牧师，无条件顺服，无条件顺服，然后小组教会小组这样做。但是后来他在我们当中，他觉得我们的文化好像不是这样。然后呢，后来就慢慢他自己也成长，他觉得他自己想要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去到上海去开荒建立教会，他对本地人更有负担，所以他就去。去了之后他就发现很困难，因为什么？他说哎，他说中国文化真的很不一样。他说中国大陆的人怎么都那么喜欢做思想家。每个人都要跟你辩论的。每个你去传福音也好，你跟他讲的，他不理你的，他要跟你辩的，是不是这样？他要跟你那个的，所以他就跟我说，说牧师我要去读神学了现在。他说我要叫他们顺服没用的，没有人理你的。那你要不要说服他？哎，我想福音也不是说服的，所以在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当上帝的大能出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再智慧的能力，再智慧的头脑，他都会降服在上帝的面前，降服在上帝的面前。我再想到就是说，我在这里，我们弟兄，我们的传道人，我们的李杰同工也跟我提到，上个礼拜也跟我提到，好像我在这里讲到是 address to the Chinese church， 对不对？更多过是我们自己的教会啊。其实我在这里就特别要提到一个关于在华人教会的文化当中关于顺服的问题，跟西方的教会我们很多地方可以学习。我们中间有很多做小组长，对不对？有很多做区长，有很多是做传道人，有很多是做牧师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很容易讲的一句话，你要顺服我，因为我是你的什么带领人。你要小心讲这句话，你要很小心讲这句话，因为你讲的这句话可能跟圣经里面讲的顺服不是同一个顺服。不要笑，真的是这样。好比我举个例子，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讲过一个见证，很有意思，听了之后对我启发很大。他说曾经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年轻人，他想去做神父啊，那天主教的啊，他想去做神父，他就去跑去问他的那个教会的那个神父，他说像我这种情况可不可以做神父。你知道这个神父怎么样回答他？可以还是不可以啊？没有，这神父说，他说我要回去查拜落。所以这个神父他回去研究了之后，查完之后回来跟这个年轻人说，他说对不起，根据我们现在教会的这个制度，你这种情况暂时还不能做神父。哎，很有意思啊，他没有说你要听我的。你知道我们的文化当中很多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要什么？听我的，因为我是你的牧师。你要听我的，因为我是你的上级。你要听我的，我是你的组长。你要听我的，我是你的区长。不是的，而是说你是根据什么样的一个 constitution 来的，你的立场不是你个人的立场，你个人的立场不算什么，我 Jonathan 的立场不算什么，但是如果我的立场是根据我们教会的 by law， 但是华人教会没有 by law， 这是个问题。有 by law 也不跟着 by law， by myself， 这是问题，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保罗在这里面所讲到的这个尊重权柄、顺服权柄，是有一个 by law 的这种立场在后面的，你懂我意思吗？不是我保罗个人的，不是我保罗因为我是使徒的地位所以你要顺服我，乃是因为我根据上帝所启示给我们的一个总原则，我所要强调的，你要来顺服我。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感谢上帝让我们有教会，让我们不是单单只是，所以我们感谢上帝，我们不是一个华人教会，我们是一个华语国际教会，我们是 international Mandarin 国际华语。为什么？我们希望是我们在整个大公教会的传承当中，让我们去学习2000年来基督教传承到今天的这些最重要的遗留下来的那些经典，根据这些来实施我们的信仰准则。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没有 by law 的，没有圣经的，不根据这些传承的，只是根据自己感觉的，这就是为什么韩国也好，中国也好，有那么多的异端邪教。 所以当我们再回来看保罗的这段文字，对不起，我这样讲，我今天这样讲可能有稍具有些革命性，我想维尼可能也没有想到我今天会这样的讲法，但是我实在是有一个很深的感动，就是说怎么样突破我们华人在文化当中的一些限制，是在整个基督教信仰的爱跟恩典的大框架下，再去谈顺服传道人的权柄，顺服上帝的权柄，再去谈学校传道人的榜样。保罗在这里实际上讲得很清楚，你们效法我，因为我效法基督。如果传道人在效法基督的，你们要效法他；如果传道人是在顺服上帝的旨意的，你们也要顺服他。